别烦，
小孩卖卵，
爸妈要取暖，
小孩要去玩。
嘘，别吵啦！
亲子天下 Podcast 要开始喽！
欢迎收听亲子天下爸妈烦什么，我是萧同文。哎，今天一开始有说句心里话，我一直觉得啊，是我们爸妈烦什么听众的这些各位爸爸妈妈，你们的孩子都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会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想要关心各式各样包括教养的议题、父母的角色、孩子的需求或者是健康等等的，其实真的都是对孩子非常非常在意，也尽可能的希望能够带着孩子往正面方向成长的。可是可能我们的听众会很难想象的是，在现在的台湾，即便大家觉得哇就是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里面，却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家庭里面的孩子其实是过着我们比较难以想象的生活，或者是处境是比较艰难的。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哦，一年大概有15000名的儿童，其实他们是处在所谓脆弱家庭里。这个脆弱家庭其实是已经达到政府他们的某些定义，这些定义可能包括什么贫穷，包括这个家庭关系失衡，基本上就是在失能的状况下，而这些孩子是需要实际帮助的。那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如果都已经把它定义在脆弱家庭，就代表他的状况其实是有一定的严重性，还有很多可能没有达到这个门槛，但他其实状况可能也很需要帮助的。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就想要聊一下，就是这些孩子他需要的可能不是只有政府伸出什么援手，学校有什么样的帮助，更比较像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力量。就像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说，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子的力量一样，就是我们到底这个社会能够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协助，让他们不要因为成长的过程而造成他们未来不管是选择变少，甚至是变成社会的隐忧，我相信这都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所谓的社会安全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用。那今天非常非常开心，我们请到两位专家在现场带大家了解这个议题。首先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系的教授，他曾经获得保护服务工作最高荣誉第6届紫丝带奖的特别贡献奖，让我们欢迎刘淑琼教授。欢迎刘教授。
Hello 大家好。
再来呢，这一位呢是在政府单位第一线从事社服工作的社会处社工科的科长戴如丁科长，欢迎科长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两位在我们这个社服工作上面的贡献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大哦。那不管是站在什么立场都要谢谢两位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刚刚讲了社会安全网，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个词并不陌生，但是它到底撑起的是一张什么样的网，那接住的是什么样的孩子跟家庭，大家可能还是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到底什么是社会安全网，先请教刘教授。
好，社会安全网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哈。那它其实呢，就是政府在107年的时候推出来的一个整合性的一个方案。那顾名思义，社会安全跟网，我们把它分开。那社会安全里面就包括了经济安全，也包括人身安全。好像刚刚同文在前面讲的那一段。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孩子或者有一些家庭，他可能因为面临到一些变故而有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那这时候呢，如果没有人来帮他，很可能这个家庭就会恶性循环，孩子就没有办法得到应该得到的照顾跟过他应该过的生活。那另外一方面呢，是人身安全。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知道，社会安全网其实是因为105年的时候发生的小灯泡事件、那时候整个社会啊，那个妈妈爸爸都觉得非常惊恐、怎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所以呢，政府就去检视我们现在所有已经有的这些社会福利方案，这些保护人身安全的这些方案，到底有哪一些地方、有破洞，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这样的悲剧、 或者有些人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接住他，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方案。那这个方案我刚刚讲，一方面是包括社会安全，就是包括经济安全跟人身安全。那另外一方面，这个计划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网。那这个网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讲啊，一个是以家庭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就是我们把孩子跟家庭摆在中间，那所有的人呢，我们一起来支持他。好，就像刚刚童文讲，一个村庄的力量，所以大家一起来，这个是第一个网的概念。那网呢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其实这个计划的完整名称是叫做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就表示本来有，本来我们就有一些社会福利资源啊，一些保护人身安全的制度在那里，但是呢可能某些地方没有发挥功能嘛，尤其是本位主义，我们政府的各个单位或者不同的专业之间可能都有本位主义，没有把这个资源这个力量给它串起来，所以社会安全网这个计划就会特别特别去强调我们要用网络的力量，所以就会编织成一张网。好，那我想很多年纪比较老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看过那个以前有一个节目叫百战百胜，它有一个单元叫做桂河大桥。
对，
那我们
真的是有点久
有点久啊
哎呦喂，这真的是我们那个年代呢
是你的年代这样我就放心的
有有有，每个礼拜都要看的节目，
很怕就是一片安静
有有有，我马上来 echo
谢谢谢谢童文。那大家去回想那个画面，我们其实就像走在那个吊桥上面，那个球就会从四面八方打过来，运气好你可以闪过，或者是球都没有打到你，但运气不好就是接二连三的被打到，然后你就掉下来。那你掉下来的时候，你如果直接掉下来那就会受伤，但如果有一个网把你兜着，那你可能会痛一下，但是不至于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这简单讲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安全网的基本的概念。
所以它跟我们想的社会福利或是社会救助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对不对？
有关联但是有差异，就它比它更周延
更大，
然后把本来就有的资源把它串起
来，做整合，
整合起来。
我相信可能大家还是会觉得有点抽象哦，因为毕竟它包含的面向非常的多，而且看起来它是要从很多不同的，甚至是一个跨领域的，所以我相信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参与其中的单位甚至是政府机关政府单位，它一定都是跨部门的在做。那就像刚刚我提到科长因为你都一直在第一线那实际的在参与在救助然后在帮助这些弱势的家庭，从您来看，现在目前其实台湾弱势家庭最常见的困境，尤其是有孩子的这些家庭，
是
最常见的是哪些困境？
我们最常可以看到，其实家庭的经济的议题一定是就是在家里面最显而易见。那他们常会就是父母或者主要照顾者就业条件其实没有那么好，可能不是那么的稳定固定薪资，那也不是很稳定的一个经济的条件。再来教育资源的部分，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合并有早疗的议题啊，或者是说多重议题的时候，他在取得相关的教育资源其实是也更困难。那还有就是家庭里面他也可能蛮存在的，如果有合并有药瘾啊酒瘾啊精神议题的时候，他会有儿童虐待被疏忽或是存在被照顾不好的风险在。就是缺乏一个稳定成长的一个环境。那还有一些家庭他们其实关系就是会有紧张跟冲突，那这类型的案件也是我们发现会有常见的一个存在的问题，照顾者其实是不稳定的，常常转换的。这是我们常见在儿少的脆弱家庭里面会存在。那还有一部分是成人的身心障碍者或是老人的一个照顾风险，他们可能失能啊，或是家里面有多位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很难想象家里面可能有身障者，那主要照顾者变身障者，还有家里有老人那年长者那一个家庭有多位身心障碍者，其实它存在的风险很大，也还蛮高的。
对， 好，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在社会安全网里面需要帮助的家庭其实非常多，样貌不同。
是，
那当然如果今天里面需要帮助的成员年纪不同，那帮助的面向也会不一样，都是完全不同。那我们今天专注在儿童的部分，我们就来聊聊，其实有太多太多案例可以讲。那有一个这个例子，其实它就囊括了相当多的面向，甚至是几乎我看到大家可以想到的东西都有，不管是经济，不管是照顾者的失能等等都有。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案例里面去聊一下，就是像这样子的家庭，这样的孩子，他最需要帮助的部分是什么？我们先请科长来跟我们说，好不好？
好啊，我提一个案例，这其实应该是我们社福中心处理各县市政府常有的一个案例的样态。那这个小甲，他其实是家庭内部很缺乏那个照顾能量的。那为什么这么讲呢？他是一个学龄阶段的孩子，他其实是之前都是父亲提供照顾，可是家里又有一个年长的一个失能的阿公，那阿公其实也已经需要到长照服务，但是这个父亲呢突然发生车祸，那车祸会影响他的行动跟影响到他的脑部的能力，所以在家庭不管在经济上的照顾还有实际上要照顾小甲出现了一个困难。那刚开始其实亲友间的协助还可以帮得上忙，但是随着时间久了，还有孩子在学校有一些捣蛋的一些行为，那在学校系统啊还有村里啊，还有亲友上，他就开始觉得啊这个家庭失能了，他就求助于社福中心。那社福中心接到类似这样子的案子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家庭真是双重负担啊，那个负担来自一个年幼的孩子需要被照顾，再来主要那个照顾者呢他自己又变成身心障碍者，然后家里本身又存在了一个年长的阿公，需要做长照的照顾，这个家庭的样貌大概是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孩子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是除了包括经济的困顿对不对，然后包括这个教养的也困难，那为什么会有教养困难，是因为这里面的大人本来应该是照顾者的人，他们自己也都有自己各自的一些不管是疾病或是年老的问题或是受伤等等的问题。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孩子最需要的帮助会是什么？你们在实际做的时候，
我们在实务上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或者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像学校的老师啦，或者附近的邻居啊等等，都会去质疑说哎，那小甲他这么辛苦，年纪又这么小，你们为什么不把他安置
是，
大概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说，我们只要把他安置了，你看他就可以得到好的照顾啊，但是我们从我们社工的专业来看，我们就会去评估一下，因为其实儿童权利公约里面非常强调说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
还是家庭，
还是自己的家里，其实因为我是做儿童虐待的研究，我们有很多的小孩他哪怕是被父母啊或者是妈妈的同居人，打到全身是伤，他还是想回去
，
因为那个亲情
是。
那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会去评估就是对孩子来讲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是他的，我们叫做最佳利益
，
好，一方面当然他的安全，他得到他这个年龄应该得到的照顾，这个是最起码最基本的，我们一定要守住。如果说家庭没有办法做到，我们穷尽所有的资源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得把他做家外安置了，不过只要有一点机会我们都会努力的去尝试，所以像如丁他们第一线的工作者就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如丁你要不要说说看
好啊，其实像这类案子，我们常会接受到社区邻里啊那个村长啊学校老师啊或者是他亲友你就安置他吧但是我们真
所谓的安置，我们让大家知道一下，安置就是去哪里呢
？通常政府单位都会寻找合适的寄养家庭或儿少安置机构，那现行都是希望以家庭式照顾为主，他就是离开他的家庭在其他的地方接受被照顾，那当然这类型的案子其实很多都会有对政府有这样的期待，可是我们接到这类型的案件的时候，我们不会马上决策要安置，
它其实有一个启动，比如说我们要先把网络单位找出来。
对，
以前哦，就是在社安网推动之前，可能就是社工单下的评估说，哦，期待去安置哈。可是这几年更精进，更强调网络。那我们把这一群的跟这个案家有接触的民间单位，还有他可能有的长照服务系统，那还有原本的学校老师的系统，甚至村里长，我们一起邀起来，先来讨论一个共识，孩子有没有机会在社区家庭里面继续生活照顾。取得共识，我们又开始在发想说，哦，他可能有机会。因为我们真正去评估的时候，其实牵动我们就是孩子跟阿公的那个情感的连结，他很紧密，
嗯嗯，
他舍不得，他不要，
哦，我要哭了。
因为你看得到的，因为他们彼此是一个依附关系，
嗯，
那个依附关系是其实孙子里面帮阿公端个水拿个东西，他们是彼此陪伴的，
嗯
嗯，
然后虽然这个爸爸他在这个阶段里面他能力不太好，可是他还有没有一个机会，因为爸爸是很无奈啊，他这现阶段是很无奈。那可是我们讨论完之后觉得，啊，这个家是有能量的，
嗯，
那我们有一个共识哦，那怎么有办法让他稳住下来？
对，
那我们想办法可能是想说还有没有其他以前的亲友，
嗯，
因为妈妈早年就离世了，可是妈妈那一间的亲友有没有机会，
嗯，
我们就开了家属的协调会议，把可能去寻，哦，社工真的很百般万能啊，嗯，
超级寻人启事。
对，因为社工那个角色就是把他过往可能很远的远亲没有连结的那一个人把他牵进来，
嗯，
那我们一起讨论可行性。我们尝试过让孩子找到外婆那边的资源，
嗯，
哦，跟阿姨有一些连结，可是有时候会成啊，哦，啊，有时候不见得他可以如愿回去。我们这条线后来在讨论之后有一点不如我们预期的，这也是社工的日常。那这样子就，哎，后来我们就开始说，那有什么办法要让他照顾？我们开始想课后，因为最重要的问题，嗯，他怎么稳定到学校，
嗯，
因为学校老师其实要反映的是他没有人接送他来学校，不稳定就学这些，他没有办法给孩子早餐吃啊，
嗯，
给孩子的辅导资源去进场，让孩子学习什么都可以稳定。我们开始动脑筋啊，原来有一个关键的志工妈妈，
嗯，
她可以帮我们接送孩子。好，嗯，那接送孩子还有孩子课后去学习要去哪里呢？因为下课之后还有一个课后的时间，我们还要安排课后的时间要去哪边学习。那下课的课后谁要把孩子接回去？还有暑假、寒假，然后假日的照顾。那每一个课后照顾的资源其实不一定都可以满足，但是每一个资源的衔接，这个就是社工的角色。我就觉得社工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来自于说你清不清楚社区的照顾资源，
嗯，
你越懂得社区的关键的人的时候，这个家以社区为基础的照顾就会支撑起来，
嗯，
那以这个案子我们是有做到，
嗯，
我们就把这些社区的民间单位资源每一个照顾有衔接起来，长照那个长照资源把阿公照顾好，把爸爸照顾好，
嗯，
那我们社福中心专心把孩子照顾好，那就有机会让他到现在还在社区里。
嗯，
这个从我们协助到现在他们又度过了几年的时间吗？
历经应该有三年多，到现在，欸，到现在我们还撑着。其实我们去聊的时候，嗯，其实不管课照老师的照顾、志工妈妈的分享，其实我们对这些孩子都历历在目，啊，而且那个影响吼，包括是那个开个车接孩子回家的部分，他跟那个课后的照顾者，他其实有很多情感的连结啦，就是跟他讲说那么多人照顾你，那未来怎么样把自己变得更好，
嗯，
那这些的影响都一点一滴在他身里面滋养着。
嗯，
非常非常感动。可是大家其实在听的过程中也知道是多么浩大的一个工程，非常非常困难，每一个细部的联系，然后这样联系这条路不通，我们又换一条路这样去走。所以同样的，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他是社会安全网，他这个家庭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所以你看有孩子的部分，也有父亲的部分，也有爷爷的部分，嗯，那你可能需要的是 医疗的照顾，你可能需要的是居服的帮忙，你可能需要是孩子这边志工的帮忙，客服的帮忙，这是多么繁杂的。但这只是一个人而已，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前面讲一年有15000个孩子，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可是每一个孩子他可能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程度。所以我们的社工单位不管是民间还有政府去发动，然后串接民间，这是需要花多大的力量在做。所以像是这样子的孩子，我们能够怎么介入，我都无法想象，就从你们开始协调介入到真的能够成型这样子做需要花多久的时间。那有这么多的家庭，我们的社工的资源又这么少，到底如果今天碰到这样的话，我们最快要怎么样可以帮到孩子？假设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家庭，我需要帮他的话。
对，其实像如丁刚刚讲的那个案例在很多县市都有。那像这一类的案例，如果说他们都没有让政府部门知道，那他就有可能这个家就像一个闷烧锅。那他们就在里面过着很没有品质很痛苦的生活。那当然这个孩子一定会长大，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童年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想象他长大应该会有很多的创伤。那所以我们就非常非常强调，尤其在社安网里面非常强调，就像童文刚刚讲，如果你的周围有这样的朋友，他有一些生活上的困难，或者同文的听众朋友小孩的同班同学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赶快通报。因为你这个资讯不出来，我们所有的资源就派不上用场。那怎么去通报？在我们社安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通报管道，你们听众朋友可以记下来叫做关怀一起来。那你可以去 Google那个一就是英文小写的一，它是一个网页。那你如果进到这个网页呢，它就会出现有三大块。那第一大块是线上求助或者是通报。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担心我们其实是疑似就通报。就是你只要觉得有点怀疑比方说儿虐的案件，或者说你只是知道一个大概，没有关系，你就通报。那这个在线上你去通报之后呢，我们自然这个案子就会派到各县市，那如丁他们的一线社工就会去收集一些必要的资讯，之后他们就会开始有行动。那这个网页里面除了刚刚讲的线上求助跟通报，当然也可以自己求助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也可以电话咨询。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进度，就是你通报了之后，那后续的这个受理的状况怎么样？所以是一个很方便的页面。那如果你要打113，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小孩也很清楚，
小孩也很清楚，对，就可以打113。那当很紧急的时候，我们就建议打110。好，那当然各县市像刚刚如丁提到的，各县市社会局社会处里面的社福中心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都可以都可以主动求助。我觉得只要你跨出这一步，所有的资源才能够来帮得到忙。对，
我想请教一下如丁科长就是因为像我自己在这方面比较不熟悉，可是像我在使用我们有长照的资源，大家知道1966就是去这个拨打，我在第一次使用之前，我以为它会非常非常冗长的一个阶段，因为我想说社工这么少这么忙，要处理的案子这么多，应该很久才会处理到我的需求，但没有想到比我想象中的快速非常多。我必须要讲说我觉得相当的有效率。那我也同样的想问，就是说我现在也会觉得你们这么多事情要处理，这么忙，而且你们又不是只有处理儿少，就是还有这么多其他的社会服务，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处理。那通常如果今天通报这样子之后，接下来社工是什么时候就会开始接到这个案子，然后开始处理这样子？
我先提一下，因为我们社安网的类型还蛮多，如果就以儿少保护案件，其实紧急的话我们是24小时
哇
以内一定要找到孩子，网络内里面的各单位要看得到孩子。那当然有一些重大 一些儿虐案件，那个时效急迫性，甚至要启动检察官的司法侦办，它的速度要非常快。
嗯，
那假设是一般经济型的类似的案子哦，嗯，我们处理时效大概一进来之后，社工会有一个分案派案的一个流程，
嗯，
那那个流程要很快，可能就是当天都要决定之后，
哦，
然后我们就会派给社福中心，因为我们有时效上的被要求，哦，被期待，
嗯嗯，
那社福中心就会大概一周内就会做一些安排电访联访，嗯，那有时候我们比较及时的就是跟他的网络单位，
嗯，
假设通报来了是邻里或是学校老师，那跟学校老师确定一些资讯，了解孩子的一个经济状况的他的问题，然后再去做研判，
嗯，
那我们一定要访到孩子啊，访到家庭，
嗯，
所以我们调查报告也有时效性，
嗯，
所以让他及时可以联系到，嗯，那有些很急迫的案子齁，六日我们都有执勤啊，
嗯，
社工齁全年无休哦，一定要 on call。他现在 uncle 也不是只有说什么保护案件，其实有一些脆弱性的家庭，
嗯，
他及时需要帮忙，有时候是送个物资啊，或是一些慰问关心，像有一些没有预期的意外事件，好，我们常会有很多风灾啊，或是地震啊，
嗯嗯，
或者是一些灾害的案件，一进来的时候常会有一户一主责一社工，那我们就要紧急的慰问啊，急难啊，那这也都是我们在时效上被期待被要求这样，嗯，
对，
教授有什么要补充吗？
因为时效上很重要，嗯，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通报的时候也会跟所有的朋友讲，就是当然疑似就通报，
嗯，
但是如果可以你可以帮我们收集比较完整的资讯，
嗯，
好，比方说你半夜听到小孩子很这个凄厉的哭声，如果你可以帮我们去辨识是在哪一户，嗯，那这样对我们后续的不管是警察也好或者我们社工来讲，嗯，我们那个时间就可以大大的缩短，
是
好，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在到处就，嗯，因为像有警察会跟我讲说我们把这一类的案件叫做哭哭案，那他就要每一栋公寓啊每一间去按门铃去问，那也许这个时效就会受到影响啊。另外一个通报的部分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就是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保密，
嗯，
因为这个制度行之有年，
嗯嗯嗯，
那我们深深知道那个保密的重要性，所以不要担心说，嗯，啊，我去通报啦，会不会被报复啊，遭到不测啊，
嗯，
不会的，我们滴水不漏，
嗯，
都会好好的保密。
OK，好，今天哦，其实聊下来，相信大家对于社会安全网就会有一个更清楚的概念，不会觉得说哦，这只是一个口号，或者就是是一个好像很抽象的东西。它其实真的是我们对每一个困顿家庭孩子的实际支持，就是你我都可以做得到。那提醒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的需要，但是我们身边一定曾经看过类似的孩子，那不要觉得这个事情不关我的事哦，因为你的一通电话或是你的一个通报就能够让社工，就像刚刚所说，他们可以用最快的效率最快的时间点去介入，然后让这个孩子可以脱离现在的一个困顿或危险哦。那家庭力量不足的时候，其实社会安全网就是那个后盾，每个孩子都值得好好的被对待，每个孩子都应该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被捧在手心，如果他的家庭失能，我们看看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帮他一把。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很有帮助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节目分享给更多需要的朋友。那今天前面呢，科长聊到了一个小甲的案例哦。那我在看这个资料的时候，其实最后有一段话我自己非常的感动，就是刚刚也讲到小甲现在呢已经有3年多了，那就在自己的家里好好的成长。那为什么当时评估还是让他留在自己家里最好？因为他跟祖父的感情非常非常的深，所以留在家的路，这条路呢还在进行当中。那现在所有人最希望的就是已经年近九旬的祖父能够继续健康的陪伴小甲长大， 然后看着这个曾经激进漂泊的孩子走向稳定而且充满希望的人生，那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结尾，我相信是所有的朋友都希望看到的。所以今天哦，非常感谢两位，我们很感谢刘淑琼教授，是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的教授，谢谢刘教授，
谢谢，
也非常谢谢戴如婷科长哦，
谢谢，
带给我们很多温暖的故事，还有最重要的是实际我们能够在这个社会安全网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我们一起发挥这个力量，我们都是这个网里面的一丝一线、哦、我们一起来帮助所有困顿家庭的孩子。谢谢两位，也谢谢大家今天收听爸妈烦什么，我是童文，亲子天下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们五星赞一下，也欢迎在许愿池留言告诉我们爸妈到底在烦些什么，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